美国之音现在继续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第二个钟头的粤语节目。
我是张富杰，现在是4月8号星期六，美国东岸时间早上10点钟，中国时间晚上10点钟。以下是今日的新闻提要。美国总统川普接受了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的邀请，同意今年较晚时候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习近平称与川普的会晤十分之成功。美国总统川普在刚刚结束的美中首脑会晤期间，曾经向习近平解释了美国为什么要在南韩部署萨德系统。此外，香港立法会议员姚松炎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表示，新特首林郑月娥有30多年政府工作经验，熟悉制度漏洞，监察她的新政府要结合民间及议会力量。她解释说，
咁過往咧，如果講社運，一啲人就淨係聯想到話哦，遊行咯、示威咯、抗議咯咁樣。咁當然嗰啲都要做嘅，但係我哋而家有啲新嘅社會行動。
一時間喺時事經緯環節，我哋會有詳細嘅報導。不過以下請首先收聽一節詳盡嘅國際新聞。
美国总统川普接受了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的邀请，同意今年较晚时候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但是未有具体提出日期。而双方在美国举行的会谈之后都盛赞了对方。
这样的一种友好关系会推动中美关系。
And again, a tremendous honor to have you in the United States and at Mar-a-Lago. Thank you.
川普同习近平在佛罗里达州的川普度假胜地海湖庄园会面之际，美国政府的三名部长在一次新闻简报中公布了这个消息。中国国家传媒都证实了这个消息，有关方面未有公布其他的细节。美国商务部长罗斯星期五对记者说，美国政府对美中贸易的百日行动计划是一个迅速的计划，并包括了很多阶段性的成就，但是罗斯未有提供其他具体细节。美国国务卿特立森说，两个领导人讨论了北韩问题，并同意北韩的武器扩散问题已经进入了一个严重的阶段。特立森说，双方都致力于朝鲜半岛无核化，同意在这个目标上增加合作。目前还不清楚双方就中国人权问题的讨论有几咁广泛。美国前几任政府在这类会谈中都提出过人权问题。在被问到这个话题时，美国国务卿特立森对记者说，他不认为必须要进行这方面的单独对话，或者必须将围绕人权问题的核心价值和他们的经济讨论、军事对军事讨论或者是外交政策的讨论分开。他们实际上包括在每一个讨论之中，这个也都指导着美国对于怎样共同合作的大部分看法。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称，他和美国总统川普的会晤十分成功。习近平美国时间星期五回国途中在阿拉斯加州停留，会晤了阿拉斯加州州长沃克。习近平说，他和川普达成多项共识，取得积极的成果。星期五较早时候，川普也对记者表示，他和习近平在海湖庄园的会晤取得重大进展。美国总统川普在刚刚结束的美中首脑会晤期间，曾经向习近平解释了美国在有关萨德入韩问题上的立场。南韩政府星期六透露说，美国总统川普于南韩时间8号上午同南韩代总统王教安通过电话，介绍了美中首脑会谈的情况，表示双方在经贸、安全、北韩问题方面深入交换意见，尤其是在北韩问题上。川普在会谈中花了相当多的时间向习近平强调，中国应该拿出行动，同时中国不能够因为萨德而向南韩采取报复措施。中国坚决反对美国在南韩部署萨德反导弹系统，认为这样将会对中国的安全利益构成严重威胁，在经济领域采取了一系列的反制措施。美国高级军官表示，他们正在调查俄罗斯是否帮助叙利亚部队这个星期使用化学武器袭击伊德利卜省平民的行动。美国军方一名高级官员星期五在五角大楼对记者表示，他们认为他们对是哪一个比他们提供了支持一个较好的了解。 佢仲话五角大楼正喺度仔细地评估所有有关俄罗斯人知道或者系帮助叙利亚呢次空袭行动嘅资讯。美国军方官员话，最起码俄罗斯冇对叙利亚政权造成无辜平民死亡嘅行动加以约束。他们说俄罗斯都没有履行到他在2013年做出的担保叙利亚销毁化学武器的承诺。美军官员指出，目前他们还未有看到有关俄罗斯参与这次化武攻击的证据，但是他们说空袭地点附近有个机场，那里驻有俄罗斯一个航空部队。另外，俄罗斯在这个国家也驻有化学专家。美国军官向记者展示了4月4号叙利亚飞机从希拉特机场到罕谢昆城的飞行路线图。美国为报复叙利亚化学武器袭击所进行的导弹袭击正在危及到美国和俄罗斯的关系，有大约100名平民在这次化学武器袭击中丧生。俄罗斯是被指责从事这次有毒气体的袭击的叙利亚政府的坚定盟友。根据克里姆林宫发表的一份声明，俄罗斯总统普京星期五早上说，这次导弹袭击将对美俄关系造成严重的损害，并且违反了国际法。作为对美国袭击的回应，俄罗斯说他将暂时停止实施一项协议，避免在叙利亚领空执行任务的美国和俄罗斯军机发生意外冲突。星期五，一辆货车冲入瑞典斯蒂德哥尔摩一间热闹的百货商店外的行人路，造成四个人死亡，15个人受伤。瑞典首相说这次是一次恐怖袭击。警方说他们在国际机场附近的斯德哥尔摩北部郊区逮捕了一个人，而较早前他们散发了一名身穿连帽衫的男子的照片。警方表示这个是他们尤为关注的一个人。瑞典首相斯特凡纳文说，这宗事件当然是恐怖袭击。他其后来到袭击现场摆放玫瑰花束并燃点蜡烛。他说恐怖主义目的是要破坏民主，但是这个目的在瑞典永远不会得逞。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大家收听这一节时事经纬环节。在这个环节里面，我们会先来讲到香港论坛分析如何监察新的特首。香港特首选举最近结束，被认为北京属意的前政务司司长林郑月娥成为第一位民望副正职的特首当选人。有社工组织最近举办论坛，邀请多位泛民及建制派选委出席，分析如何去监察新的特首。自由党荣誉主席田北俊表示，一国两制目前出现火星撞地球的状况，众志几乎垄断香港各行业的龙头，令到中间派政治力量无位企。立法会议员姚松炎表示，林郑月娥有30多年政府工作经验，熟悉制度漏洞，监察她的新政府要结合民间及议会力量。下面请听美国之音特约记者汤慧云从香港发来的报道。
香港后任特首林郑月娥将会在7月1日主权移交20周年就职新一届特首，她目前正是进行早班等的工作。香港社会工作者总工会最近举办论坛，邀请多位泛民和建制派选委出席，包括自由党荣誉主席田北俊、资讯科技界选委陈宇明、会计界选委杨志良、专业议政立法会议员姚松炎，分析特首选举结束之后如何监察新特首。田北俊在论坛上表示，他是乐观派，他认为香港、北京以至全世界的政治形势每5年、10年都会有变化，现在不得的5年或者10年后或者没问题。田北俊分析，选前被认为得到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支持，而且民望遥遥领先的前财政司司长曾俊华，为什么只是得回365票落选？到底是习近平不掂，抑或是习近平核心还未成形？要等今年年底的中共19大之后，中共政治局常委七席当中，习近平取得4票以上，才能够巩固他支持的特首候选人。
这个是不是说，所以今次搞不定，下次可能搞定？搞定的意思就是说， 入面到底是對香港行溫和的路線啦，定是好打得的路線。現在是擺到明了，他就繼續走回好打得的路線，這個就是香港人很多不想見。
田北俊表示，相信北京都有注意到曾俊華三月底在特首選舉前兩晚在中環愛丁堡廣場舉行的造勢大會，參與的超過3500名支持者不是北京認為經常出來搞事的人，大部分都是中產階級、中小企、中年人和比較有錢的人，反映這些階層、年齡層，亦即是淺藍、淺黃的支持者，他們都認為香港要走和諧的路線。田北俊表示，今屆特首選舉支持曾俊華，因為他們都是香港仔，在關鍵時刻會站在香港人那一邊。
我和他都是愛國愛港，但愛國愛港在關鍵時刻站在香港還是中央，那個就是難答的問題。中央可能覺得關鍵時刻林鄭他們站在中央那邊，就可能覺得曾俊華我那些在關鍵時刻2003年23條那些情況我們被迫做選擇，可能內多內十年一次沒有站在香港人，但他都是很重要的。
田北俊仲話：目前佢最擔心嘅情況係一國兩制出現火星撞地球嘅狀況，一國兩制嘅問題俾香港內部嘅商界、僱主同僱員之間嘅矛盾更大。田北俊認為一國兩制嘅問題係由於中國近年嘅經濟發展越嚟越蓬勃，香港各行業的龍頭幾乎全部都要被中國的紅色資本壟斷，中資企業將會滲透到小市民多個生活環節，控制香港的主要經濟命脈，令到不少香港本地財團甚至中間派政治力量冇位企。他相信香港人要追求民主會越來越困難。
為什麼我們在淺藍淺黃那裡是做不到好一點呢？那我要告訴你，事實上自由黨這麼多年來，我和周亮離開總商會和領袖，即是直選，就是上市行那條路，那些就靠個人一時做到一時做不到，那個票真的很少的。我們以為有幾十萬票行中間的位置，即是淺黃淺藍，怎麼有幾萬票啊？事實上是沒有的。
田北俊表示，很多商界選委在今屆特首選舉支持林鄭月娥，主要是覺得票投北京屬意的候選人，將來香港出現什麼狀況都可以要求北京出面解決。他認為以香港目前的政治環境，很難再出現曾俊華這一類可以走中間路線的政治人物。田北俊還說，有些同情林鄭月娥，希望給她機會。
你說林鄭現在做呢，我就覺得反而現在我同情她，想給她機會，因為如果她再無力的話，就更加會得被中聯辦或者北京影響她可以做的事。
公民黨的資訊科技界選委陳宇明在論壇上表示，未來可以靠大數據了解各階層市民的需求、社會動向，從而監察新特首林鄭月娥的政府和她的施政。
我們可以從而看回政府的政策，面對這些青少年工作或者是規劃的工作，可以怎樣做，哪些合理，哪些不合理，這個就是大數據的影響。
專業議政立法會議員姚松炎在論壇上表示，從政是傳統監察政府的方式，他鼓勵更加多香港人投入各級議會選舉，進入議會監察政府。不過由於香港的選舉和議會制度，議會監察有很多的局限。姚松炎接受美國之音訪問表示，林鄭月娥有30多年政府工作經驗，熟悉制度漏洞，監察她的新政府要結合民間和議會力量。她認為民間力量監察政府可以透過研究，譬如大數據，要求政府提供更多的數據，讓民間監察政府政策運作。 姚松嚴重話鼓勵更加多香港市民變成社會行動同埋參與者。
咁過往咧，如果講社運咧，啲人就淨係聯想到話哦，遊行咯、示威咯、抗議咯咁樣。咁當然嗰啲都要做嘅，但係我哋而家有啲新嘅社會行動。咁咧就係、包括咧，我哋係會譬如社區規劃工作坊，我哋就係將專業帶入去社區嗰度，就係話誒點樣去令到由下而上市民去參與呢個社區嘅規劃。
姚松炎表示，喺今屆特首選舉階段，林鄭月娥都唔係太重視爭取300多名民主派選委嘅提名或者係投票支持，反映林鄭月娥只係重視團結建制派，佢都唔重視上任之後係唔係有蜜月期。最近親中嘅《香港星島日報》報導，廣深港高鐵一地兩檢，香港政府計劃分兩階段處理本地立法問題，港府會在公布一地兩檢方案之後，在6月向立法會提交相關決議案，希望先就一地兩檢的大方向取得立法會的同意，並且希望在本屆政府任內通過。姚松炎表示，據《星島日報》報導，現屆政府的做法是將高鐵一地兩檢繞過立法會，以決議案的方式限制議員的發問，在建制派議員佔大多數的局面下強行通過。姚松炎認為，種種跡象反映現屆政府不希望將敏感議題留給新政府處理。
咁我估咧，到時其實咧係新一屆政府咧有一個口實啊，就話誒唔係我搞嘅，上屆政府搞出嚟嘅，呢啲手尾根其實我哋執手尾嘅就係咁樣。咁啊變咗你可以推卸責任，就避免人哋話係你係牽動呢一個政策。咁佢就變咗有個藉口就話喂呢嘢係人哋上一手搞出嚟啦，咁啊冤有頭債有主，你咪去追佢咯咁。
香港後任特首林鄭月娥星期日，即是4月9日將會前往北京接受第五屆特首任命。林鄭月娥星期五，即是4月7日透過後任特首辦向立法會各大黨派發出會面邀請，包括泛民主派的民主黨、公民黨和專業議政。不過三名議員資格正被政府司法覆核的立法會議員梁國雄、劉小麗和羅冠聰，和自決派的朱凱迪和熱血公民的鄭松泰都未有獲邀。姚松炎的議員資格同樣被政府司法覆核，但是他是專業議政成員，有被林鄭月娥邀請會面。以上是美國之音特約記者湯慧雲從香港發來的報導。
川集峰会举行的前夕，智利外长强调贸易保护不可行。他认为这次峰会可以帮助降低环太平洋地区自由贸易面临的不确定性。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杜林发自华盛顿的报道。
美国宣布撤出跨太平洋战略经济伙伴协定 TPP 后，包括中国和南韩等15个环太平洋地区国家的代表上个月在智利开会，讨论亚太一体化面临的机遇与挑战。主持这次会议的智利外长埃拉尔多·穆尼奥斯4月5日在华盛顿大西洋理事会举行的讨论会上说，国际经济整合早已表明自由贸易是经济发展的捷径，贸易壁垒与保护主义不可行，但保护主义、民族主义与民粹主义近期在全球范围内日益抬头，使多边主义与经济集体安全观念受到严峻的挑战。这次智利会议达成的一个重要共识，就是继续坚持开放型经济，坚持自由贸易和地区整合，这个是实现包容与进步性发展的途径。本着这个原则，由智利、墨西哥、哥伦比亚和秘鲁组成的太平洋联盟将继续与包括美国在内的亚太伙伴进行贸易谈判，创造多赢局面，同时坚持 TPP 体现的劳工与环境保护等高标准。莫尼奥斯说，美国和中国都是亚太经济整合的重要合作伙伴，美国退出 TPP 使环太平洋地区的自由贸易与整合面临极大的不稳定性。他认为 呢一次川集会就贸易等议题交换意见，陈述不同嘅睇法，寻找合作空间。单单就呢点嚟讲，峰会将有助于澄清立场，降低亚太地区自由贸易面临嘅不确定性。穆尼奥斯提醒话，美国与智利签署嘅双边自由贸易协定2004年生效后，美国对智利年度出口从之前的27亿美元一下子提高到100亿美元，智利对美国的出口亦都从之前的37亿美元提高到67亿美元，双方都受益，而且美国现在对智利的年贸易存在很大的顺差。他说美国应该继续坚持自由贸易原则，继续参加地区经济整合，继续多边合作。这一次川集会的另外一个主要议题是北韩问题，大西洋理事会资深研究员杰米梅泽尔在这次讨论会上说，北韩又发射弹道导弹，使东北亚地区面临的挑战日益严峻，国际社会对这一次佛罗里达州峰会自然更加期待。梅泽尔说，虽然峰会的时机并不成熟，但是双方都有政治上的考虑，希望能够向全球展示美中是可以在困难的情况下进行合作，因此双方就这一次的峰会可以实现的目标可能已经达成默契，并以此向外宣称双方都达到了目的。梅泽尔认为，本着这个原则，习近平会在北韩问题上做出新的承诺，使川普可以向国内交代，中国会继续向北韩施压，但是不会切断全部的援助。美国之音记者杜林华盛顿报道。
日本内阁星期二4月4日会议决定，从今年11月1日起实施外国人技能实习制度适政化法案，加强对企业聘请外国人技能实习生的监督功能，务求改善外籍劳工在日本遭遇剥削和虐待的情况，以及制度本身在日本内外已经构成的恶劣形象。下面请听美国之音特约记者戈兰发自东京的报道。
日本内阁决定实施的外国人技能实习制度适政化法，是从今年的11月1日起，日本企业雇用外籍劳工要向今年政府厚生劳动省以及是法务省合作成立的外国人技能实习机构申请实习的计划，经过批准才能够雇用。日本政府这个加强管理企业雇用外劳的举措，既是为了改善日本经常揭发外劳遭到剥削或者虐待案，亦都是为了加强防备以中国人为主的外劳失踪案，导致了这个实施超过了30年的制度已经成为了日本内外广泛恶评的问题，务求改变形象。外国人技能实习制度是前身是1981年日本制定的外国人研修制度，20世纪60年代后期起，日本企业为了将在海外主要是发展中国家雇用的当地人送回去日本短期受训，日本制定了外国人研修制度作为一种工作签证的依据。外国人研修制度是很快变成了日本农林牧渔工业的中小企业雇用外国人从事人手不足的3K， 亦即是日语康庄危险艰辛的发音。而1983年日本有超过10000名的外劳，2015年递增到193000人，去年上半年就有210000人，主要是来自中国，近年还有越南等东南亚的国家。80年代日本传媒已经开始揭发一些铸铁厂、菜园等毫无技术可学的企业老板、农场主为了防范外劳因为待遇差以及是工作辛苦而逃离，扣押护照、扣薪强制储蓄等引发的劳资纠纷。
1993年因配受批评，研修制度亦名技能实习制度，但是实质依旧。1997年日本将原来一年签证期延至3年，最多可以至4年，更使到该制度已经远离初衷，完全变成雇佣外劳制度。利用该制度的大约90%是中小企业，规定的74业种包括农林牧渔、建筑、木工、缝纫、盐食等。日本厚生劳动省去年调查全国5173家雇佣外劳的企业，违反外劳基准的就有3695家。另一方面，外国人借打工为名 到日本非法居留的个案迅速递增。据法务省话，2011年失踪的外劳系1534人，2015年递增到5803人，其中中国人占最大比例，五年嚟已经超过10000人，其次是越南人和缅甸人。法务省疑虑非法居留可能令日本治安恶化，但是这个千疮百孔的制度至今不单止毫无废止迹象，而且经政府审议会、研究会等再三修饰，还有扩充成为日本引进外籍护理、外籍女佣的主流趋势，并打算延长签证。而前年东京检察厅特别搜查部调查日本国会讨论延长外劳签证时，时任厚生劳动大臣的自民党议员川上正邦收受东京一个中小企业经营者福祉事业团体的5000万日元，亦即是大约45万美元贿赂案。同年警方逮捕该团体理事长，2001年逮捕川上以及秘书，2008年经日本最高裁判所定罪。该案被揭过程中，当时自民党10几名国会议员曾经涉嫌受贿。外国人技能实习制度一直受到日本传媒舆论批评，输入外国技能实习制度，网络会自动跟上奴隶、失踪等词。自民党议员河野太郎亦在他的博客里面指责该制度完全是假的，但是日本社会整体而言不关心。国会每次讨论到该制度时，支持的大臣总是辩解说大部分企业好好，极少数不良企业通过加强管理就能够杜绝问题等，还强调很多外国技能实习生回国后能够发挥所长，反对建立正规的引进外劳制度。
政客和政府不愿意公开讲的是学技能的美名能够压低薪水，迎合中小企业，而且只要是送国人出国门的外国政府没有意见，日本就可以只眼开只眼闭的改现状。虽然2011年东日本大地震的时候，工程院吕川丁传出了一位水产业老板为了10几名的中国东北女工的安全放弃自己的生命的美谈，而记者2014年走访北海道的时候，亦都多次地听到在渔业、畜牧业打工的中国劳工说老板待他们好好，就好像一家人那样。但是2006年提供丰田汽车零部件的23家企业被揭发违反日本规定的最低薪资的标准，其埠县里面的一成加工厂亦都被揭支付外劳的时候仅仅是日薪是300日元，大约是2.7美元，不到政府规定的最低工资的一半。2008年爱媛县一间的毛巾厂克扣了3名中国劳工薪水之后被告发，法庭判决是工厂是支付100万日元，大约是9100美元的欠薪之后，该厂将3个人是押回去中国然后是抛弃。2013年一名在长期院打工的孟加拉劳工状告一企业以及是中介公司以租金、水电费等借口扣他的月薪90%，实际每个月只是获得10000日元，大约是91美元。2015年在慈城县农村打工的一名中国女工状告遭受性骚扰以及是扣薪，只能够赚到加班费，而试图协助该个女工的一名日本机构的职员怀疑是因协助是被解雇。2013年日本律师联合会向政府提出尽快废止技能实习制度的意见书，外资院律师会亦都向政府提交彻底修改制度意见书。今年1月外国人技能实习生问题律师会发表声明谴责该个制度。美国国务院人权报告书2006年起批评日本的外国人技能实习制度，2010年以来更加每年是指责。联合国和国际人权机构、劳动机构等亦都派员去日本是调查，提出了日本应该是建立正规外籍劳工制度的报告书。
日本青山学院大学法学部讲师、人权活动家高桥中流说，外国技能实习生制度本来是日本接受发展中国家国民到日本学先进技术然后带回母国去，作为日本对国际社会的贡献，但是现在很多外国人实习生的遭遇与几百年前西方奴隶制的光景不相上下。另一方面，在东北为主的中国城市，1981年以来办理去日本打工手续的中介公司林立，偏远乡镇还有中介到城市的中介公司 到日本赚大钱的传闻促使不少农民举债几万至十几万人民币的缴付中介费、保证金等，送儿女去日本，并且对亲友说去日本做研修生，讲得含糊时听起来成为做研究生、研修生或者技能实习生都不准带家属。抵达日本后，因为迫于还债，生活极端节约，加上言语不通，很多人陷入孤独绝境。2015年在广岛一个豪养殖场打工的大连人陈湘喜，因怀疑留在中国的妻子出轨闹离婚，情绪波动。事发当日，他又怀疑同事讲他坏话，用开豪的刀捅死两个人，捅伤六个人。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柯南从东京发来报道。
好了，听过以上一段报道之后，又结束了这节的时事经纬环节。下面是新闻提要。美国参议院确认川普提名的戈萨奇担任大法官。美国失业率创十年来的最低，但三月份就业数字令人失望。美国副总统彭斯月内访问亚太，但不包括中国。下面请听一节详尽的国际新闻。美国参议院星期五以54票对45票确认批准川普的最高法院大法官提名人戈萨奇，投票大致上以党派划线。副总统彭斯在参议院主持了对是否批准戈萨奇出任大法官的投票表决。在此前一日，参议院共和党人星期四利用其多数党地位诉诸所谓的核选项，改变了投票规则，使民主党人在对最高法院大法官提名人进行表决的时候没办法启动拖延议事程式。共和党在哀叹不得不修改规则的同时说，他们别无选择，只能够采取行动。参议院多数党领袖麦康奈尔说，他们需要恢复参议院的规范和传统，绕过这种前所未有的党派性的拖延议事。德州的共和党联邦参议员约翰科宁说，他们实际上已经恢复了现状。他指出，在川普选择提名戈萨奇之前，参议院在对最高法院提名人进行表决时很少启用拖延议事程式，这个几乎是闻所未闻的。美国经济三月份就业机会净增了98000个，几乎比大多数经济学家预测的180000少了一半。就业网站 Indeed 经济分析师杰德科尔科认为，就业增长放缓的原因是今年一二月份天气格外好，刺激就业市场扩张，三月份的风暴则对就业增长起到压制作用。劳工部星期五发表的就业报告说，失业率下降了 0.2 个百分点，达到 4.5%。 政府资料显示，这个是2007年4月份以来最低点，失业率在 5% 左右停留了一年多。美国副总统彭斯将于4月下旬出访亚太地区。白宫星期四公布的消息说，彭斯将会从4月15号开始访问日本、南韩、印尼和澳大利亚，这次为期10日的行程不包括中国。白宫还说，彭斯将会在夏威夷停留，探望驻扎在那里的官兵。白宫方面表示，彭斯这次出访亚太将主要聚焦美国在该地区的军事和经济领域的盟友关系，并将同到访国家的领导人以及商界人士交谈。挪威首相埃尔纳索尔贝格星期五开始对中国进行贸易访问，显示这两个国家之间的外交关系恢复正常。六年前，中国因异议人士刘晓波被评为诺贝尔和平奖获得者而同挪威进入了外交冰冻期。索尔贝格在一个欢迎仪式上见到了中国总理李克强。李克强表示，索尔贝格这次访问象征着中挪关系的正常化。诺贝尔奖委员会2010年将诺贝尔和平奖授予刘晓波之后，中国和挪威的外交关系就冰冻了六年。刘晓波在2009年以颠覆罪被判刑，罪名是他撰写一份呼吁中国民主的文件。尽管挪威政府对诺贝尔和平奖的评审议程并没有影响，中国还是停止了对挪威的双边贸易，限制进口挪威的三文鱼。社交媒体公司推特说，美国政府放弃了努力，不再强迫推特揭示一个反对川普总统的推特账户的真实身份。推特公司说，作为回应， 推特放弃了一宗状告联邦政府的官司。推特为了抗拒联邦政府强迫推特披露该用户真实身份而将当局告上了法庭。推特是在一日前提出起诉的。推特声称政府下达传唤令要求披露用户身份，这个是超越了政府的许可权。缅甸西部当局说，一艘载有几十名婚礼宾客的渡轮在加雍河翻沉，导致二十个人丧生。紧急人员说，渡轮和另一艘船发生相撞。有关官员说，三十个人获救，至少有九人下落不明。警方说，渡轮翻沉的时候，船上据讲至少有七十名乘客。宾客当时从婚礼上返回，一名警官说，其中大多数人都是亲属，来自同一个村庄。致命翻船事件在缅甸司空见惯，很多人旅行乘搭渡轮，但是政府监管松懈。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大家收听这一次时事经纬环节。在这个环节里面，我们会先来讲到雄安新区的本地人怎样看习近平的千年大计呢？中国国务院上个周末突然宣布，将在北京附近的河北设立一个全新的经济特区雄安新区，来到推进京津冀协同发展，疏散北京非首都功能。中国官方传媒甚至以千年大计来到形容雄安新区的重要性。然而，雄安当地的居民对此睇法不一。下面请听美国之音中文部的综合报道。
国务院的一纸批文，地处河北省白洋淀地区的几个发展较为落后的乡镇，一夜之间变成雄安新区。过去一个星期，河北省有关的股票飙涨，亦都不断有外省人涌入当地买屋。王丽仙是雄安本地人，她说听到这个消息的第一个反应就是高兴，终于翻身了。
听这消息的时候很高兴吧，挺激动的，就是感觉着感觉那么这地方就翻了身了，就是说
居民王丽仙说听到这个消息的时候很高兴，几激动的，就是感觉他们这个地方翻身了。他们讲完之后就有钱了，一夜之间就成为了城市户口，很高兴。但是农民张瑞芝则对雄安新区持怀疑的态度。
我担心就是以后的生活怕不如现在好。以后就像我们这个岁数的吧，文化程度低，是吧？你上这个工厂打工吧。
农民张瑞芝说，他担心以后的生活怕不是好像现在那么好，以后就好像他们这个岁数的，文化程度低，你上到这间工厂打工，没文化不得，反正讲不定了。中国领导人习近平在河北省画了一个圈，最先登上头条的少不了炒房团，大批外地人是带着成箱的现金蜂拥而至，想在房价飞涨之前买几套的房屋。但据中国媒体4月4号报道，已经有7个人因为涉嫌违规被刑拘，71家售楼部关闭。
买房的不少，
是吧？
比如说这个北京的特别多，北京的下来了不少，北京的、辽宁的也有。
工地工人话，买屋的不少，比如话北京的特别多，北京来到呢度嘅亦都唔少，辽宁亦都有，辽宁嘅人亦都嚟呢度买屋。雄安新区买屋太多啦，都嚟呢一度买。中国官媒称，新成立嘅雄安新区同深圳经济特区以及上海浦东新区嘅战略高度相同，而且将承接北京非首都嘅功能产业转移。但是历史学家、独立时评人士张立凡认为，雄安新区是否会雷声大雨点小，仲有待观察。
这30多年还陆续有那么个很多个，就是类似的这种新区或者特区，但是失败的多，成功的少。
基本上是在大中国的这个。
独立时评人张立凡话：呢30几年嚟，陆续有好多个类似呢一个新区或者系特区。但是失败的多，成功的少。雄安这个选址可能是有问题，因为这个华北平原在近10几20年一直在沉价，就是说它的地下水越来越枯竭。美国之音的报道。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粤语节目。
致力推动世界各国宗教自由的美国宗教自由委员会在4月6号启动释放宗教良心犯项目， 该项目通过指定专门的委员同公民社会团体和各界人士合作，向宗教良心犯所在的国家政府施压，最终要实现宗教良心犯的获释。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林峰发自华盛顿的报道。
美国宗教自由委员会主席托马斯·里斯在致辞中表示，美国宗教自由委员会发起这个项目的目的是唤起国际社会对这些宗教良心犯的关注，以及对导致他们被捕入狱的法规、政策、做法予以关注，向迫害他们的政府问责，同时使这些良心犯感到他们并不孤独。里斯表示，美国宗教自由委员会希望通过讲述一些具体宗教良心犯的案例来突显他们个人的遭遇，以及他们所在国家政府对宗教自由的迫害。他说，美国宗教自由委员会强烈认为突出良心犯宗教自由权利遭到侵犯的个人经历是非常必要，他们都是鲜活的个体，他们要使迫害宗教信仰自由的行为案例化。虽然通过思想的外交能够对他们释放发挥的一定作用，但是如果公众不发声不关注，这样宗教信仰迫害的情况就会更加严重。李斯说，美国宗教自由委员会还将向社会各界征集片赞，然后发布一个宗教良心犯名单，这个名单将包括委员会认定属于宗教不自由国家的因宗教信仰导致被监禁、拘押、强迫失踪、软禁或者被迫放弃原宗教信仰的个人。美国宗教自由委员会公布的首批重点宗教良心犯中有两名来自中国，一名是新疆乌鲁木齐的政府雇员网络作家维吾尔族古丽米拉，他在2009年新疆七五事件被以泄露国家秘密罪和分裂国家罪判处无期徒刑，另外一位是曾经被达赖喇嘛认定的第十一世班禅转世灵童更登确吉尼玛。北京宣布了自己指定的第十一世班禅转世灵童为确吉杰布后，更登确吉尼玛一直下落不明。北京称更登确吉尼玛过着正常的生活，他和他的家人不希望被外界打扰。美国宗教自由委员会1998年依据宗教自由法案设立，隶属于美国联邦政府，是一个跨党派独立运作的机构，他的委员由美国总统和国会参众两院的两党领袖任命。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林峰在华盛顿报道。
怎样可以轻轻松松学英语回话呢？
听美国之音粤语组制作的流行美语，
逢星期一晚9:50和10:50播出，
星期四还有重播，
每次是介绍两个美国年轻人常用的词汇，
而且不一定在字典查到的，约了你了，
到时见啦。
有越来越多的中国学生在法国学习品尝美酒，在这里国际学生可以学习英语授课的法国葡萄酒课程。下面是美国之音中文部的综合报道。
这个学期有足一半的学生都是中国人，这一支不断壮大的学生群体占了选课学生总数的三分之一。
In China, wine is more like luxury product. Yes, Chinese people likehigh price, high-end wines. And when I talk to my friends,
中国学生刘欣阳说，在中国，葡萄酒更加像一种奢侈品，中国人喜欢昂贵的高端葡萄酒。当他和他的朋友说，他的专业是葡萄酒管理时，他们说，哇，好酷啊。所以，刘欣阳说，他认为这个是一份受人尊敬的工作。
I think for most of Chinese consumers, French wine,is the best because it has a long history and is very famous in the world. So,
另一位中国学生陈燕芬就说，他想对于大多数中国消费者来讲，法国的葡萄酒是最好的，因为他有很长的历史，在世界上名气也很大，所以对于中国消费者来讲，他们最喜欢法国葡萄酒。史提夫·查特斯老师说，从他过去20年教课的经验来看，中国学生群体不单止是数量在增加，知识功底也更深厚。
We now have Chinese students who are often just as experienced, just as good tasters, just as knowledgeable as the French or the Americans or the Italians.
查特斯说，现在他们这里的中国学生通常和法国、美国或者意大利的学生同样有经验，同样是优秀的品酒师，同样懂得很多的知识，也有一些不是那么优秀， 但是中国学生和其他国家的学生没有区别。这里的学生正在学习如何全方位的描述葡萄酒，并且辨别出他们的产地。在这里上一年课需要13000欧元，但是葡萄酒学校的校友、课程组织者龚燕平就说，随着中国对葡萄酒的喜爱越来越多，因此毫不奇怪，很多人认为这一笔学费是有价值的投资。他说，
C'est un métier actuellement qui rende rentabilité. Aussi faire les études de œnologie viticulture aussi.
龚燕平话：呢个喺中国系一个相当赚钱嘅职业。佢哋喺中国有广阔嘅葡萄酒市场，无论系进口还系本地嘅葡萄酒，所以呢一个行业有机会。呢个就系点解有咁多嘅年轻人嚟到法国，唔单止学习市场营销，而且学习葡萄栽培同酿酒学。喺法国结束学业后，这些学生大部分将他们的学位证书和本领带回中国，他们或者是选择销售葡萄酒，或者在中国本土的葡萄园栽培葡萄。美国之音的报道。
那就结束了这一节的时事经纬环节，下面请听一节建国史话。
安德鲁·杰克逊1828年当选总统，但是是否要参选连任，杰克逊举棋不定。一方面他年事已高，身体不好，但是另一方面杰克逊又很想知道自己的政纲是否得到选民的肯定。杰克逊最后决定参加竞选，如果当选连任，做一两年然后辞职，让贤给副总统。杰克逊总统将他的计划讲给他看中的副总统人选马丁·范布伦知道。他1830年提出这个主意的时候，范布伦还是他的国母卿。范布伦感谢杰克逊的赏识，但是婉言拒绝了杰克逊的提议。他认为这样做无异于在政治上走钢线，他不想被人说自己是通过私下交易做总统的。杰克逊并没有立即放弃，他在随后一年多的时间里面不断游说范布伦。但是范布伦亦好坚定，他同意出任副总统候选人，参加1832年大选，但是不想成为一个没有经过人民选举的总统。随着总统大选的临近，杰克逊的健康状况亦开始出现好转，其中很重要的一个原因是医生通过手术拿出杰克逊膊头里面的一粒子弹。杰克逊因此开始认真考虑做完第二个任期。杰克逊在20年前的一次决斗中受伤，子弹留在膊头，这粒子弹使他十分苦恼，受伤的膊头有时甚至动不到，医生不敢轻易拿出子弹，怕杰克逊的心脏无法承受。大选年年初，一位医生对杰克逊说，他觉得子弹很容易拿出，继续留在体内会使整个身体受到毒害。杰克逊决定立即动手术，手术只是用了几分钟，子弹拿出来之后，杰克逊的健康迅速改善。关于这粒子弹还有一个很好笑的故事，有人提出杰克逊应该将子弹还给同他决斗那个人的家人，结果那家人表示拒绝，还说杰克逊保留这粒子弹已经20年了，按照法律杰克逊才是子弹的主人。有人提出不够20年，19年而已。那家人说不紧要，杰克逊将子弹保管得那么好，差一年都无所谓。1832年的总统大选非常激烈，杰克逊是民主党候选人，亨利·克莱是共和党的候选人。克莱得到美国银行行长尼克拉斯·彼得尔的支持，他还有全国三分之二报纸的支持，因为这些报纸都欠了美国银行的钱。大多数有钱人亦站在克莱的一边，而同时农民和劳工阶层是杰克逊的坚强后盾，他们组织游行集会表达对杰克逊的支持。选举日当日，选民证明杰克逊仍然是他们拥护的总统。杰克逊和克莱之间票数的差距远远超过4年前杰克逊和约翰·昆西·阿当斯之间的差距。选票清点过程中，克莱的一个支持者说，消息的传来就好像是一场寒冷的风暴。 最后杰克逊得到大约688,000张选票，克莱得到大约473,000张选票。如果按照选举人票计算的话，杰克逊的票数是克莱的四倍几。马丁·范布伦是杰克逊的副总统竞选拍档。杰克逊从自己的竞选连任中提出自己的政策深得人心，其中亦包括他关于美国银行特许经营权在1836年结束后不再延长的决定。杰克逊决定不再将联邦资金放入美国银行，而是转到各州的银行去，这样美国银行可以动用的资金就大大减少。这项计划听起来容易，但是执行起来就没那么简单。美国银行的宪章规定联邦资金应该放入美国银行，除非财政部长另行规定。杰克逊手下的财政部长和美国银行关系非常好，因此不肯按照杰克逊的指令行事。杰克逊要达到自己的目的，只能够先解除现任财政部长的职务，但是这位财政部长位高权重，杰克逊不是那么容易做得到，只好另觅蹊径，最后决定重组内阁。杰克逊任命当时的国务卿出任驻法大使，任命财政部长继任国务卿，然后任命一位新财政部长。结果证明这是一大错误，新财长拒绝将联邦资金放在美国银行以外的任何地方，亦不肯辞职。杰克逊没办法，只好又解除他的职务，再换另外一个人担任财政部长。新财长一上台，立即下令从1836年10月1号开始，联邦资金全部存入23家州银行。他没有将美国银行里面现有的联邦资金拿走，决定叫美国银行用这笔钱去付款，直到用完为止。美国银行行长尼克拉斯彼得尔毫不示弱，他下令立即收回美国银行的所有贷款，同时还取消流通领域内民众当作货币使用的大量票据。这些行动在国内造成严重的经济困境，很多公司因为无法偿还贷款或者是借不到钱而被迫倒闭，很多人亦因此失去工作。尼克拉斯彼得尔将经济困境归咎于杰克逊政府，他说美国银行被迫采取强硬措施，因为他们失去政府资金。他还告诉民众可以对杰克逊政府提出抗议，对杰克逊的政策持批评态度的人将杰克逊称为安德鲁国王一世。很多商业社团都强烈要求杰克逊将联邦资金重新转入美国银行。杰克逊对其中一个社团说，我绝对不会将资金放回入去，亦绝对不会延长美国银行的特许经营权。如果你需要帮助，去找尼克拉斯彼得尔。杰克逊的举动使他的不少支持者深感担忧，关闭美国银行会带来严重的长期影响。国会里面一些杰克逊的支持者找到杰克逊，提醒他有传闻说一些部门正在组织在华盛顿的集会游行。他们还告诉他，这些部门打算占领国会，强迫国会将联邦资金重新转入美国银行。杰克逊回答说，我真的要看看这些到国会来的部门，我要将他们的首领吊死在高高的地方，这样就不会再有人试图武力控制国会。好了，这次建国史话就播送到这里，欢迎大家下星期同一时间继续收听。
下面请听一节流行美语。
欢迎各位听众收听美国之音制作的流行美语。今日 Larry 和李华一起去参加哈利波特的电影首映会。李华非常喜欢饰演哈利波特的丹尼尔·拉德克利夫，他感觉兴奋不已。李华会学到两个常用的美国英语的，分别就是 Glam 以及 5 o'clock shadow。
今日可以见到丹尼尔·拉德克利夫，我的白马王子啊。
Wow, Li Hua, you must be really excited to meet Harry Potter in person.
咁梗係啦，佢真係太靚仔啦。
Oh, look, it's the cast. They sure look glam.
Glam? 是什么意思啊？听起来好像 glamorous。
You're absolutely correct. Glam means glamorous. It describes someone wearing fashionable clothing and makeup, especially when done excessively.
所以 glam 就是魅力四射的意思。那你又说尤其是在过度打扮的人身上，这样说这个词就有负面的意思咯。
Not at all. Glam, like glamorous, is used to describe people who dress up in a way that really stands out, but stand out in a good way. It's often used to describe celebrities.
原来是这样， glam 是用来形容打扮华丽的人，而不是过度打扮的人，所以形容明星最啱噶啦。咁太好啦，我一定要学识啊！等阵话俾丹尼尔知。
I'm sure Daniel Radcliffe will be very happy to hear it.
Oh, Larry, you're such a glam today.
Thank you. Why are you saying it to me? I'm only wearing jeans and a t-shirt.
我不过想练习下啫嘛，费事等阵搞错啊！诶，我咁讲啱唔啱啊？
Well, you said you're such a glam today, which means you use the word glam as a noun. However, it is an adjective, just like the original word glamorous. So you would have to say you're so glam today.
哦，我明啦 ，glam 系形容词，所以我应该话 you're so glam today， 而唔系 you're such a glam today。
Yep, that's right。
睇下睇下，嗰个唔系哈利咩？哈利，哈利。
Slow down, Li Hua. Are you sure that's Harry? I didn't know Harry has a 5 o'clock shadow.
你喺度讲咩话？我系话饰演哈利嘅丹尼尔嚟咗啦，我又唔系问你时间，而且而家先至三点，诶，唔好搞乱档啊！
No, I mean he has a beard. A 5 o'clock shadow is facial stubble. It sometimes describes a man's beard at the end of the day.
哦，原来 5 o'clock shadow 是指胡须，就是男人过了一日到下午五点钟就会生出一点一点的胡须。所以 5 o'clock shadow 是形容男仔面上的胡须。
Yes, that is correct. After a day's work, many men will have a noticeable growth of facial hair. Since most people finish work around 5 o'clock, it's called a 5 o'clock shadow.
Oh, Larry, you have a 5 o'clock shadow too. 你今早早冇剃须嘅咩？
No, I don't. Do I? Look, Harry's getting closer. Don't you want to take pictures?
哎呀，差点唔记得啊！哎，我嘅相机喺呢度啊。佢真系有 a 5 o'clock shadow， 不过都系好靓啊。
哎，李华 ，I didn't know you were so attracted to glam celebrities。
唔系个个嘅，只有哈利。
But he has a 5 o'clock shadow. Didn't you say that you can't stand men who have a beard?
你系话佢今日留胡须，所以我唔应该中意。但系佢连留须都咁好睇嘅，哈利哈利，哎呀，讲错添，丹尼尔，哎呀，我紧张到讲错晒嘢啊。
Hey, practice using what you just learned, and tell him how handsome he is.
Harry, you have a 5 o'clock shadow. 哎，等阵，我头先讲咗咩话？
Harry, she meant to say you are very glam.
弊啦，真系出丑啦。
各位听众，李华今日学到两个常用嘅美国英语，第一个咧就系 glam， 用嚟形容一个人魅力四射；而另一个咧就系 5 o'clock shadow， 系指男人嘅胡须嘅根。好啦，今次嘅节目时间又够，多谢各位收听美国之音制作嘅流行美语，我哋下次嘅节目时间再见。
好啦，今日美国之音两个钟头嘅节目又到此结束。喺听日星期日嘅节目里边，我哋除咗有时事经纬之外，亦都会有建国史话环节噶。我系节目主持人张富杰。仅代表美国之音祝大家晚安。
This program has come to you from the Voice of America, Washington.